主啊，我们不仅爱你，我们要连接在你的里面。哦，让我们能够都连接于元首基督，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不仅与你相爱，我们也彼此相爱。哦，好叫一个完健康的身体，好叫一个健全的身体在这地上被建立起来。哦，你就与你的教会同在。哦，你就住在教会的里面，你就永远不离开我们。哦，我们就紧紧地来跟从你。哦，主啊，谢谢你常常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聚在一起来寻求你面，你就来向我们显现。哦，让我们来寻求你的心的时候，你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同心来赞美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哦，在我们当中被你设立的宝座，我们就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乐意与教会同在的神。哦，为这样的敬拜，为这样的枝干，这样的赞美，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哦，主啊，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是因为有你的同在。哦，教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有你的同在。哦，教会有丰富的见证，是因为有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确实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我们还是先从第十五节哈，看到第二十一节，哦，然后继续，我们就从第二章的一节啊，这个读到第三节，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然后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再来呀，我们现在一起读一遍，读这节经文。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里，你们在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是以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二章的一节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语言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法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不速速来到。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当然这段经文我想啊，我们这次谈到就神话语的重要。当然你的经验是很重要，但是那个经验是因为从神的话语而来。换句话说，好像一个火车一样啊，你需要一个火车头，后面才拉很多的一节一节的车厢。所以呢，那个火车头就是神的话。所以什么东西都要从你，不论有什么经验，都要从神的话语作为开始，作为基础。倒过来，如果把一个车厢啊放在火车头前面，第一个你可能跑不动，可能跑的时候乱跑。最要紧的是你现在有神的话。所以呢，我感谢主，在很多年的当中，在这个福音派啊，或者说这个基要派里面走了蛮长一段时间，我们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啊，来，虽然我知道还是有限，不过确实我们花了蛮多功夫。但是发现呢，好像只有这个车厢呢装满了货，但是没有火车头，那怎么开呢？啊，或者说只有这个的所谓的装满的东西，但是没有力量，怎么开呢？所以我们需要啊，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当然圣灵的工作，因为它叫真理的灵，所以圣灵的工作做最重要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而且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这是约翰福音应该十六章里面说的，它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而且帮我们引进真理。换句话说，真理不只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所谓的真这个好的准确道理，是一个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准则，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 OK， 这是一个。那但是啊，圣灵的工作它是真理的灵，所以帮我们带进真理里面。那圣灵的工作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对主来讲的，因为主说他与我们同在，今天主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在五旬节所发生的现象。所以圣灵工作就是把这个 incarnate， 就是这位道成肉身，如今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位，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认得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起码从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看过他，甚至对一些使徒来讲，还蛮多人看见这位复活主。但是只有几个人看见这位所谓的道成肉身以前的，或者说就是那位真神的真体的，可以这样的说啊。这个就彼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几个可能。那今天呢，我们遇见的是这位，我们熟悉的是这位道成肉身主，因为从神的话语，从很多人的见证，我们也从这个所谓的一些的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以至于我们也带着那复活的能力。但有一样事情更宝贵，是今天圣灵把这位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这位神三位体第二位，借着圣灵工作，在五旬节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就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每个信主人都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是耶稣的名字叫做耶稣吗？因为他将那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且他的名字，天使跟这个耶稣的肉身父母说，还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因为神同在。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不仅明白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了，他也是因为与我们同在主，这不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事实。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事实？就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对多马说，你看见才信的，那没有看见的而信的有福了，是讲什么？这不是说我们不看见才叫信心，是因为在后面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比他们更有福，因为我们今天所遇见是这位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这是不得了事情。所以圣灵做一个很重要工作在这里。那今天你我就带出这个世界的盼望来，是如果没有耶稣，没有这个真光，这世界是黑暗的。但是不代表说这个黑暗的世界没有真光的存在，或许说没有救恩的这个管道是有，但是人看不见了。所以在于神的道一打开的时候，有人那天告诉我，你要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因为耶稣是你的救主，因为耶稣改变你整个人生，因为耶稣带出永恒来。不到三十秒跟我讲完，好像那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过去我是住在一个黑漆漆的房子里面，不论那个房子有多大，我永远看不清楚，远远摸不着，走了走了就撞到墙，走了就摔倒。我们人生是这样，直到有人告诉我，好像有人告诉我，世界不是没有盼望的，世界有盼望，盼望在哪里？就在主耶稣基督。好像有人说，这个房子不要看黑漆漆，这个房子在门口旁边就有个开关，你怎么在这边住这么久，你都不知道开关在哪里吗？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说耶稣死了，这些我还不见经相信，还在摸来摸去，还在别的所谓一些的想法啦、做法啦、修行啦、甚至一些别的宗教里面摸来摸去，还是没有路。不过有一天想起有人告诉我说，耶稣 Jesus is the answer to the world， 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答案。不过这样说吗？马上圣诞节过久就来了。所以在以前在加州我们住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在 highway 经过公路，平常看不出来，到圣诞节一定看着，因为他在小小丘上就他的一栋房子，就一个好像一个，然后用那个泥巴呢，用这个矮矮的泥巴就把那个房子围起来。到圣诞节他就在那个泥巴上头，矮矮的泥巴到腰这么高，就把那个灯挂起来，圣诞节很喜欢灯。他中间用一句话，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为什么有圣诞节？因为有耶稣啊。所以常听到这句话， Jesus is the answer to the world， 或是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哦，原来告诉我，有人说世界是不是没有盼望，虽然黑成这个样子，但是你找着那个盼望，找着那个开关，你整个人就亮了。不是说整个房子亮，是你这个人变亮，反而你看到光，你看到旁边的东西，反而别人可以透过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所以一个基督徒光打开的时候，在你的里面那个光的源头，那个 switch， 那个开关就是主耶稣，就是有你告诉我信耶稣才会得永生，是因为你告诉我。 那当我摸着那个那句话或者抓着那个的所谓光的时候，我就有光，我就开始呢，不是世界还是黑暗，但因为我有光，我会看到这黑暗世界有什么东西。倒过来是原来发现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因为你是光，因为我是光，他们从我们身上的光也看见这个世代是怎么样一个世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传福音有时候你觉得那个人也不听也不是什么，不过你讲的这句话有在他黑暗世界，你要相信一件事，你已经告诉他那个开关在哪里，他只要打开就有光。那第二个很重要，这个光是怎么来的，弄得更清楚，这个光不仅是今生是永恒，这个光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一个功能。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就是光的时候很有意思，当保罗讲到那个光的时候，他讲到什么，那个光是有力量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光明的在原来文这个文字里面是用，不是用形容词，是用名词。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就是 in darkness， 就在黑暗当中，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就成为光。这句话应这样翻更加直接点，过去你是在黑暗，我们不讲半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意思说你得着耶稣，明白着你就成为光了，你就有光。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儿子。所以前面的光明的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形容词，你就是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光明的而已，因为你就是光。 OK， 进到这，然后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把这个光啊，就我们的这点说整个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就我们的见证。那后面讲这个光，光的功能是干什么？所以讲这句话，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的、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们这睡着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耶稣就要光照你。第一个，我想每个字你都读得懂。第二个，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开始不太懂，你再去思想每句话更加不懂。怎么说呢？光明所结一切就是善良等等的，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这句话 so far so good， 光的功能是要所谓的结出这些来，那这你结出这些东西来就是良善的工程，那这是神所喜悦，你本来就应该，你是光啊，就做成这种事情。一方面这是你该做的，一方面你这样子是神所喜悦。请大家留意后面一句话，那暗昧无益的事，就在黑暗当中不信的，包括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不要与人同行。你现在在光中，就不要再活在黑暗的弄的情况的里面，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行这事人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倒要责备，因为他们暗中所行，就那黑暗当中的人呢、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马上出现一个问题，要责备，那马上又说提起来都可耻的，那你要不要责备啊？圣经说的你要责备这些人，要责备这些，就责备这些人的事，就在黑暗，你以前走过黑暗，那是糟糕的，没出路的。所以现在你进在光中了，所以开始呢，你要对那些不对的，你现在已经光可以分辨什么对错，而且要责备那些事。中文是翻译成说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在原来文再说没有那几个字，你最多可以翻译到责备这事，不要责备那些人。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解决第一个问题，你责备是不是要讲话？你不对哦，你讲那个人还讲他的事，那后面说这事提起来也是可耻，那你要不要提啊？那你不提你怎么责备？你看呢，这样一节经文我可以搞一个早上。你要找个答案，然后后面跟，因为他们按照这个 然后第十三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后面一句话，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OK， 他在黑暗当中，所以呢，光把它显明出来。OK， 当他被显明的时候，他本来是黑暗的哦，现在被光显明的，那他就是光，他又变成光了。那句话怎么解释？我不说比你们懂，只是我的牛脾气告诉我说，没有答案我是不罢休的，我一定把这个答案找出来。第一个，责备这个字是一个翻译这样之后没有错，但是在原来文字里面，这不是一个最常用的翻译，我不能够说不准确，不常用的翻译。因为责备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显明的意思，就显明的意思。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显明这事。什么叫显明？过去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觉得白谎黑谎放在一起无所谓，反正如果这样做能够占点好，占点小便宜，能够一些问题可以又很容易解决，问这个责任就不推展事了，我就半真半假讲讲。不过当你信耶稣，你做不了这种事情，因为是光，光里面怎么会有黑暗呢？所以不能做这种事情。那你怎么办呢？在办公室。所以这些经文对我在以前做事很有帮助。我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差劲，你又说谎了，然后跑去告老板说，哎，去打报告了，这个事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跟他一起出差，你看我才报一块五，他报了25块，或者报了50块等等。以前呢，我们那时候这个。2.5毛啊，可以买一加仑的汽油。我去美国的时候，那是1970年代。现在一加汽油是美金呢、啊，现在便宜的差不多3.5块，你看看多少？以前我们是一个 quarter 叫2.5毛，可以买一加仑汽油。现在要3.5块左右才可以买一加仑汽油，所以加仑差多少？所以你以前出差啊，你报个20几块、30块，已经是蛮多钱了。用下来的话，大概你大概已经报1-2百块。OK， 讲这些东西，那你怎么办？你去跟老板说，我才只讲他乱报。或许说你不可以这样，你就很正直啊，这是一种的做法。但是保罗这边说，如果你是光，你就不用这样的做，因为提这种事情也可耻的，不是说可耻，这种事情提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作用，可能那个人会跟你产生更大的反感，或是更大的所谓的这个更加的硬刚硬。或许如果这个人跟你老板跟你的老板熟，那个老板说原来这个你会打小报告，或不管怎么样。不过 anyway， 这边说是可耻的，说不太有用。你这样去直接的讲他骂他，直接那你该怎么做？你就在他旁边继续做该做的事情，继续做那个所谓神喜悦的事情，继续做什么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以弗所书讲这方面，否则我们可以谈论蛮久。只要在这个同事的旁边做该做事情，这产生一个结果，什么呢？这个同事慢慢就不太敢做像以前这么放胆的、这么张狂的做不该做的事情，同意吗？跟他一起出差，跟他一起办事，跟他一起开会。他以前呢，根本，尤其你还没有信耶稣，或者你更不在他旁边，他里面有很多的人的东西，很多的诡诈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觉得无所谓啊，这人之常情啊。不过突然发现有个人叫欧永亮的，出差也报账也不是这样，开会也不是这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怎么会这样？他开始感觉到不对了。他还是活在黑暗当中，还没有信耶稣啊，他感觉不对，他开始就不做这样的不对，越来越少这样不对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事情的发生。这边所说的凡事受了责备，就他常常被你这个基督徒光照受了责备，后来怎么 就被光显明出来，意思说他就越来越能够分辨，以前他不能够分辨，因为他在黑暗当中，他现在因为你的光的缘故，你做对的事情，他就开始有分辨。他就说为什么你不拿白不拿，有没有听过这样说的，意思说你不要白不要，不贪白不贪，有机会不骗白不骗。那为什么这样不说，你就开始跟他讲了，我不会，我更不需要，如果以前我要贪要骗要拿，是因为我怕拿不到，现在我知道如果是我那份，我不需要去争，因为神会替我预备，为了安排。这个人就一直被你这个光来显明他，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人开始就带着你的光了。所以后面一句话，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这句话一说过去他是黑暗当中，现在被显明了，被你显明的多了以后，他也开始带着你的光。可以明白这些经文的讲法，这个意思是什么吗？一个基督徒不是要跟人家争去抢，一个基督徒要紧是你有没有活出该活出光的样式，因为你是光，你叫光明的儿女。 OK， 你碰到旁边那个人是偷的，那个是抢的，那个是骗的，哦，那个是为非作歹，一大堆人在你旁边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怎么办？一天跟他骂，跟他对，跟他吵。保罗的建议说 No，神把你放在那边只有个目的，就是让这些人在黑暗当中因着你的缘故，他们看见了什么叫对与错，因为你光走进他们的当中。那问题是你是光走进他们中，那有没有发挥光的功能呢？所以你要良善啊等等，刚刚讲这些东西。 OK， 当你过一段时间久了以后，这些人因为过去都在黑暗，你都在黑暗，你搞你的，我搞，都是错的。但今天有一个叫做你，对人在里面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是做对的事情，所以他的黑暗被你这个光显明了。完了以后，显明久了以后，他开始不对的事情就越做越少，对的事情就越做越多。换句话说，他就开始带着你的光在他身上。所以这句话被显明的就是光，因为他后面也变成光，这叫传福音，这叫为福音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为主来做。原来做见证一个很重要，就是把人的生命改变过来。当然第一个，你的生命要被改变，第二个，然后用生命来改变生命。为什么这些年来，但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最一直谈只有个题目，叫做职场教会，只讲这个。如果弟兄姊妹不能够在职场那个岗位上，不是只说我多么的有本领，因为我祷告的神就祝我，这份生意别人做不来我就做来，很好，这是见证，这是真的话，是很好一个。哦，因为是怎么样，我都祷告，所以呢这个生意就跟着来了，或是一些困难我就解决，都好，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判断你的主管，你的 CEO， 你的这个董事长，他做这些，那为什么今年生意别的在这一行业都有点困难，我们做比较，因为我们常祷告啊，神就带领。我相信你会觉得，哦，我的老板很好，因为他是一个爱耶稣的人，所以呢耶稣也祝福他。但是对你有没有太多改变？不见得。尤其对那不行有没有太多改变？也不见得。如果有马上有一样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所有公司早就不一样。我不说这些在上位的这些所谓弟兄姊妹啊，这些基督徒做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好，因为他们做了在某方面他们要做的事情，球员也是这样，明星也是这样，等等等，都起来作见，我们就给他拍个手，然后就说神正祝福他。但是你听完他讲以后，你有改变吗？你的信心会因着他持守住的改变吗？或者越来越改变吗？或许你的不习惯，或你的不好的习惯，或者不弄了不幸的心、恶心，因着他做一次见证以后，哦，你以后完全就成为一个更有信心的人吗？我想当时你会被他激励，被他感动。但这几十年以前的做事，包括后来做传道，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开了多少课程，职场伦理、职场教育等等，讲一大堆职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的职场有多少的影响？很多我去到一些公司、一些行业、一些部门、政府，原来发现里面还有蛮多基督徒的，很多基督徒连在同事们当中说他是基督徒都不太愿意，讲得白一点不太敢的，他就怕做不好，人家不行，哦，你说你是基督徒怎么还做这个样子？ 所以算了，找这种麻烦给人家笑，不如我不跟他说我是基督徒好。那我们在干什么？或许你说基督徒要跟人家吵架，我是基督徒不做这个，你这个基督不是这样哦，你们这些在家搞不下去，我要告诉你，圣经说你要下地狱了，不是这样。原来那边传福音是基本上要做见证，你要明白这个字，见证这个字啊，是就是 eyewitness， 就你亲自要做给人家看。其实这个字带出另外一个结果，这个叫做一个人殉道啊，就为主来殉道，这个字也是用 witness 这个字，所以这是产生很大影响力。为什么人那些不行要最后要把你杀了？因为被你的生命影响到的程度，被你的光影响到的黑暗，尤其我不愿意从黑暗变成光，被影响到的程度我已经受不了，因为你在已经对我的人生了，对我这个所谓的老我，对我这个自我已经产生太大的威胁力。你看我常常以前在这个公司里面偷鸡摸狗或者顺手牵羊我都无所谓， 我连脸都不会红，心也不会跳，就你坐在我旁边了，我每次摸一点东西我就心就跳，就脸就红，到最后他受不了了，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他真会攻击你，你有没有心思为主来殉道？那另外一个，他会被你这个光来改变。离开这一点前，我只讲一句话。所以有一个传道讲到这句话，光 light is a power， 是一个 great power， 但是是一个 silent power， 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力量。想看看整段的经文说光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没有声音的力量，但是一个极大力量。我每次想到光的想到太阳，它只要出来它从来没有一个声音，你要呢就要照着它的这个属性，太阳的属性又亮了又光了又热了等等来过日子，它不会被你改变，只有你要顺着它来改变的生活，来将就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发出一个命令，你要怎么做？他从来没有说，他只要出来，你就要跟着他。这个的整段这个经文，给我的影响的大在，我从来不去跟人家争，我也不需要跟他责备，就说去骂了。如果他问到我好不好，我说我不同意，我不会这样的做。那倒过来，如果我也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或者我们的关系没到程度。我只是做我，甚至有时候，哎呀，你这个基督徒不要做得这么怪了啊！这个事情啊，拿一点又怎么样？不拿白不拿。你就说我拿不起来，因为过去我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我信耶稣，我的感觉就很不一样。然后你可以用圣经话，过去我觉得我在黑暗当中，很多东西我也不太在乎，也分不清楚。现在我在里面非常清楚，因为光了、啊，所以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或什么是我该做，什么是我不该做。我现在很清楚，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做我该做的。所以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在那工大概七八年嘛，我连读书跟做事大概十年，在我的行业里面，当我走的时候，我老板说：“你说你要干什么？也不是跳到我妻子在王安，你也不是跑到王安去，你也不是跳到别的纺织公司去，那你要到哪里？”我说：“我做传道人。”我的老板是副董，他就跟我说：“哎，我早就知道你会做传道人。”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你在公司里面人家认不出这个基督徒，除非不是你要这边证明你，或是你讲或发单张，你要做这个我绝对不反对，很好啊。但是倒过来，如果你在那个办公室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三年，人家都还不晓得是基督徒，可能我们需要问一个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光吗？这边说你在主里面吗？所以前面一句话，但如今在主里面就是光。你光跟光结合连接在一起，你不可能不发光。对光来讲，光就是主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过是一个灯，这是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如果那个灯亮了，就全身都亮了。所以我常用这个来解释，光就是主自己，发出光来是因为有油，油是圣灵。那我们这个光，这个怎么让光出来？就我们的以前用的光这个灯都是烧煤油啊，烧油的，所以会有那个烟所以你过一阵子， 你能够做的就是不倒油，能够做把那个灯芯换新的，另外一个就把那个灯罩啊都玻璃做的把它擦干净，好叫那个光能够出来。所以我常说，主啊，你就是光，我的目的就活出你的光来。所以第二个我马上就说，我需要圣灵，没有油的话我怎么能够发光？那第三个我就跟你说，那个灯有没有擦亮？有油有光了，但那个灯罩黑漆漆的，都是烧了那个灰在里面啊、都没有擦亮，怎么会有？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当时有电没有错了，不过常那个电会断，台风来就断，所以我们就常家里面一定会有蜡烛，不然就有那个油灯。那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比较多是那个油灯。那油灯呢，就是过你比如说这个灯来了，回把这个灯再收回去，因为这个电线修好了，那个台风过了，电修好这个灯来，所以我们就不再用个灯。不过你大概要做一件事情，是拿一个纸啊，把那个灯罩啊那么插在那边那个这样把它擦干净。所以这是我们习惯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你是光。所以刚刚讲到这里的时候，刚刚回到这个彼得前书那边所说的，今天刚刚我们还有人祷告说，我们要留着，只等到天发亮，天发亮，晨星在明日出现的时候才是好。OK， 这是有两个意思，一个绝对是讲到将来，但是不可否认，也代表说今天这位晨星有没有在里面，是越来越多，或是越来越发光。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说等到他来那天才发光，他才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遇见这位晨星，才能够发光，在心里面显现。基本上有解经家有大概有两三种不同解释，为什么说晨星在这光中，是讲到将来呢？确实有些解经家是讲将来，那个我们就与他面对面，我们就有他的形象，或是说我们就像他，用比这个约翰的书信。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在心里面，意思说这位晨星已经在你的里面，不是指那天来的时候才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在我们的里面，就往前走。所以一天一天，我们要比今天要比昨天，明天要比今天，那个晨星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话，那个光就应该越来越多在我们心中。所以刚刚我用这个再次的来解释，我们来学习，你在主里面，刚刚以弗所不讲说，在主里面你就成为光。所以在主里面跟你是否是光是分不开的。那如果你是光，你就应该带出光的功能来。就以弗所书那边说，光的功能是什么？就改变这个世界。那光的功能它怎么改变？它是怎么运作的？怎么唱？它没有声音的。所以这个你会带出一些所谓的神学观念，到底你要不要游行，到你要不要去反抗，那这个我不会提这些东西，这是从神学角见仁见智。不过我还是可以很实际的用在各位的生活工作岗位上，你不需要去批评论断责备，倒怪我相信的更是这样。如果你不批评论断责备，倒怪要问的，你有没有把光应该活出的那个的果子把它活出来。让我再大胆这样说，当一个人他不能活出这个光的时候，他反而更加喜欢批评论断责备，因为他要把那种的发泄在别人身上。这是从心理学来看，是基督的心理。为什么这些传道这么出色会跌倒？为什么他讲到这么恨过那个罪恶，但是他就犯那个比如说淫乱啊或贪婪啊，为什么他责备的时候好像这个是这个与这个事情是不就是好像这个要责备他一次。那他是 exact 犯这种罪，因为一些的心理医生的基督徒性就服，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这个不对，但是他又犯这种错，他的压力比谁的压力来大。那这个压力怎么发泄？又去骂那些人呢、就把压力放在别人的身上，骂那些也在他一样软弱的人。他以为骂完以后他就没犯罪，他跟罗马书的第二章有说，这些的假教，他以为责备别人、教导别人，他就已经没有犯罪。没有想到保罗说，你有没有犯这样的罪？就是因为你犯过这样的罪，你才会骂别人。如果你没有贪心过，你怎么知道别人贪心呢？那底下保罗说，所以第一个，你不可以推卸，不要以为你讲别人贪心，你就以为你没有犯过贪心的罪。第二个，就是你犯过贪心，你又没有悔改啊。所以这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说的。不要以为做教师的就没有犯罪。今天发现一些传染，所以有时候听到一些人对哪种罪很恨恶的时候，我不说你就再怀疑他啊，他是不是犯这种罪？我说神啊，你帮助他，千万不要犯这种罪。 因为你看到他里面的那个情绪啊的弄得里面的被控告啊在里面压制的，但是他还是活在最终，因为为了得一点叫做最终之乐，他走不出来。所以人啊真是非常软弱，非常软，不是你做的多大，你啊就说做的多么有果效，多么成功等等。昨天有个牧师，别的教会啊，也是一个很好牧师的，我想一讲大家认得。他突然打个电话来跟我讲一些事情，他一直在电话中，牧师，这三年你做得很好。我说你怎么知道？就我没有说这话，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不是常跟他联络，我是从别人那边听来。我一完以后，我就在心中感谢，我说牧师啊，谢谢你鼓励我，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不要跌倒。我很怕一些人，我也这样子。如果你喜欢别人称赞你，或是别人称赞别人没有称赞到，你就小气，你就心中觉得别扭化，很危险的哦，很危险，很危险。你突然就发现你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你就发现失去了神同在应该有的见证，你就发现你就根本没有影响力，你还跟人家争些比较那些，你就根本没有发生影响力。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这些年我正式重生的话就做了很多的改变，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虽然常要讲我很少所谓的责备，责备的时候我是对事情来讲，只是讲明那个事情对错，然后为什么对在哪错在哪里，但是我不太，甚至别的信仰我都不去批评。如果神给我机会活在一个别的信仰的不同人身上，他迟早知道我的信仰跟他不一样，迟早知道我的信仰应该比他有能力。他拜了半天如果没有果效，他说为什么，那你的拜的有没有果效？你说当然有果效。最后就是他没有信，他说你这样礼拜天到教会，你可不可以为我这个事情来祷告。光是一个大的能力，但是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能力。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我们记什么，我没有谈到这段经文，是讲到因为前两天我提到那个诚心啊，光明的诚心，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讲到什么，就是这个当然从解经一讲，这诚心当然是讲主耶稣叫他荣光，从整个经文某个角度来讲是讲到主的第二次再来，但从解经的角度特别讲到后面讲那个叫心理，所以解经家有五六个不同的解释，讲到心的时候绝对讲了不是将来那次第二次再来，而是在今天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光，这位诚心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如果有的话，光在里面，你就是光。那既然是光，有没有活出光的见证？那你活出来是怎么活出来？是跟人家吵架来的，批评论断的，还是刚刚所说的去这样的影响而来？那我相信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要跟他一起来思想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所以帮助我们在有聪明智慧，有更有效的为主来发光。我想这是我们即将在主面领受。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求主来恩待我们了真的，我常觉得不仅是主把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行。真的，他的话语他就是道，有他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有他在我们的里面你整个生活，你整个的这个见证不仅是何等的没有压力，是何等的自然就活出来，而且你真的看到，你真的可以看到神确实在用你成为你四周人的祝福，你的同事啊，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在小组当中成为一些比较这时候比较有一点软弱人祝福，你的安慰呢带出能力来。光是一个能力，世界上哪有能够没有光的呢？一定要有光，所以有光的时候就带出那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基督的生命就是光，就带出那种生命的影响力。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主把他的道赐给我们献上感谢。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圣经的他的话语的道，一方面就道成肉身的道，就主耶稣赐给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求主的灵继续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深的认识，也对于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道成肉身的道，就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也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好叫我们整个人充满了神自己，充满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我上所成就的工作。主啊，从开始到如今，你是何等怜悯我，你是何等恩待我。哦，不仅在你的话语上，主啊，能够更多认识，也在 与你的生命的面对面当中，与你有更深的一个经历，有个更深的认识。哦，主啊，我就感谢你，我就赞美你。愿主继续帮助我，在你的里面，我不断的信更新而变，在你的面前，我不断的被光照，不断被对付，不断的被炼净，不断的被调整。主啊，也让我能够真正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引领我们向前，引领我们每个人向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